古人说，能与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毛主席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我是主播书童小明星，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希望让更多的听友们了解领袖毛主席的心路历程、行为轨迹和伟人风采。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呀，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毛泽东与蒋介石正式谈判前的偶遇。8月28日晚饭后，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读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前往桂园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谈次日的谈判安排。王若飞以及随同而来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恩来的车子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及警卫员陈龙、严泰龙、齐吉树则坐在毛泽东房间里擦拭随身携带的武器。不一会儿，三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径直推门走了进来。在毛泽东的房里，龙飞虎、陈龙插在衣兜里的手迅速搬开了机头。这时，对方一位军官模样的人开口了：“屋里只留下毛先生，其余的人请回避。”龙飞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泽东前面仍是一动不动。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仍旧坐在桌前的毛泽东慢悠悠地对几个警卫人员说：“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们不必管我了。”但几个警卫人员仍是犹豫不决，不愿离开。在毛泽东又一次示意下，他们才很不情愿、很不放心地来到前院的一个小走廊上。这里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巢呀，到处是特务宪兵，他们一个个紧握手枪，屏住呼吸，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这时，除了毛泽东房间的灯亮着外，其他的灯突然一下子全部熄灭了。见此情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来重庆的齐吉树从兜里唰的一下掏出手枪，就要往毛泽东屋里冲。这时，在重庆已跟随周恩来数年、深谙敌情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用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把齐吉树摁住了，并说道：“老蒋又在演戏了。”就在这时，只见一位肩披呢制黑披风、身穿国民党特级上将制服的人，在七八个人的前呼后拥下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来。“蒋介石来了。”龙飞虎说。“哪一个？”“中间那个。”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从毛泽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汽车，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立即冲进了他的房间。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们知道刚才是谁来了吗？是蒋介石探望我来了。说起来，我与蒋介石快有20年没见面了。他们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们出去？你们在这里，人家蒋介石不放心吗？”毛泽东笑着回答，口气中有几分轻蔑。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几个警卫人员还在嘀咕刚才的事。 怪不得今天下午他们三番五次的来人要求我们进行武器登记，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们胡来，嘿，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是夜八时，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这是毛蒋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首次会面。宴会上双方频频举杯相待以礼。席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过夜，他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林园是一个鬼斧神工的人间仙境，坐落在山城重庆西郊的歌乐山南麓，它是林森昔日的官邸。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嶂，曲径通幽。在林海深处有一个圆形石桌，有趣的是毛泽东来渝的第二天便是在这张石桌旁与蒋介石拉开了谈判的序幕。这张石桌亦由此留名青史，被称之为谈判桌。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几次面对面的交锋。说起来，毛泽东和蒋介石是老相识了，二人早在1926年就第一次同台演讲过。1926年1月4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座位为15号，到会代表156人，中共党员约占100人。蒋介石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做了军事报告，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宣传部2年经过情况的报告，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做报告，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这次毛泽东赴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使他陷入被动地位。8月28日晚，毛泽东没有睡好。29日清晨，吹拂着千树百花的秋风，送来阵阵清香。风景独好的林园内，莺啼蝉叫，黄鹂鸣翠。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与生活习惯，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不时伸开双臂，舒展着身躯。在曲径蜿蜒的林中小道上，齐吉树陪毛泽东漫步于楼旁的甬道上，他们走出房门，顺着柏油马路下来，侧旁是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苔的台阶，他拾级而上，缓缓前行，渐进林荫深处。然而他们突然站住了，透过茂密的枝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正朝着他们这边走来。蒋介石。毛泽东有些意外，蒋介石猛一抬头，躲闪不及的突然站住了，真是狭路相逢。润之先生，你早上也有散步的习惯？蒋介石一边支吾着，一边伸手指了指侧旁不远的那张圆形的石桌，来，坐下谈，坐下说好吗？这张石桌造得巧，直径不过2尺有余，似一巨魔，连同4个圆柱形石凳嵌在林间一块空旷的石板上，三面嶙峋怪石围成了一个扇形。 一盆蓬勃的花置放在那露水未干的石凳上。这盆花好像有灵性，它端端正正的姿态，全神贯注的神情，仿佛只要二位要人同意，此时此地就可以拉开谈判的帷幕。二人坐下后开始了对话。
润之先生，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啊？听说你有晚上办公习惯，怎么来这里不习惯？
蒋介石以兄长的语气显得十分关心地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面含微笑道，哈哈，岁月如逝水，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吗？蒋委员长不知有没有这个体会呀？
蒋介石一下子就感到毛泽东画风的锐利，忙岔开话题。
润之来到这天府之国的雾都感觉如何呀？
未等毛泽东回答，蒋介石接着说，
四川的土地肥沃得很嘞，林森老先生生前对我说，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就是插上一根龙头拐杖，未来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林老先生十分钟情于这块土地，所以死后就长眠于此间山水中。前年年底，政府为林老先生举行了奉安典礼后，才将先生的子棺由官邸大礼堂移入墓中的。润之如有兴趣，于可陪你去那里看看。
毛泽东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绕开正题，即答道，
小弟不敢有劳委员长大驾陪同，改日于定要拜谒林主席之墓。林老先生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呀。林主席去世时，我们曾发来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刻文逝世、痛悼同身的唁电，以示对林主席的崇敬啊。
毛泽东牵着话头来个峰回路转，步步深入，使蒋介石提及往事，重温旧情。毛泽东趁机切入正题，
八年抗战让我们坐在了一起，我想国共两党是否可能通过推心置腹的谈判，商讨出巩固而坚实的团结建国大计，从而像今天这样殊途同归，不期而遇，不仅坐得下来，而且坐得下去呢。
聊了一阵子，要进早餐了，他俩才从石凳上站起道别。蒋介石笑笑，身体慢慢地站起来，
现在我们去用早餐，有什么话早餐以后再说吧。